中共打壓下，富途創辦人身家一日蒸發17亿美元。美國特種部隊傳奇人物越戰中靠胡鬚而得救。俄威脅攻擊基輔軍事設施，促外國使節撤離。烏克蘭無人機空襲頻繁，莫斯科陷斷網時代。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千萬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中共政府日前重罰老虎、富途、長橋等三間境外中資券商涉及沒收資產和非法所得，引發市場震盪。其中富途控股創辦人李華個人財富縮水超過四分之一，一日內身家就蒸發了17亿美元。根據彭博社億萬富豪指數，富途創辦人暨行政總裁李華的財富截至22日縮水17亿美元，跌至47亿美元。去年10月底，他的身家曾高達101亿美元，現在不到當時的一半。李華的大部分身家來自他在美國上市的富途控股持股。中共證監會22日表示，富途、老虎證券和長橋證券等券商未經許可在中國大陸展開證券業務，而對這些券商處以罰款。富途隨後指出，中共證監會已對該公司開罰約18亿5千万元人民幣。富途股價20日暴跌28%，創三年幾以來最大單日跌幅。老虎、富途和長橋均為服務於中國大陸投資者的跨境互聯網券商，其主要業務模式是利用香港或境外牌照，通過網站、App、自媒體推廣、境內合作公司等方式，為大陸民眾提供港股、美股開戶、交易、資金轉帳及相關服務。過去幾年吸引了大量中國大陸中產投資者和年輕散戶。富途證券背後最大的標籤是騰訊，第一大股東是創辦人李華，他是騰訊的第18日員工，騰訊目前是富途第二大股東。老虎證券背後則是小米以及華人背景券商的影子，第一大股東是創辦人毛天華，小米集團是老虎第二大股東，另外股東還包括唐賓森、華創資本、真格基金等。長橋證券創始團隊具有極強的阿里背景，創辦人及管理層主要來自阿里巴巴，重要戰略大股東是元景資本，是由阿里高層吳永明創立的知名風投機構。旅美時事評論員唐正遠指出，中共突然重罰跨境券商，表面上是監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金融收割行動。它的核心目標是切斷中國民眾投資海外市場的渠道，並防止資金持續外流。對於中共為何突然反面，唐正遠認為背後反映出兩個危險信號。第一，任何私人財產在中共體系下都得不到真正保障。第二，這個意味著中國經濟危機可能已經惡化到相當嚴重程度。他形容這種行動等同於抄家式監管。三高問題源頭就在肝腎脾，血壓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補腎，血脂高要健脾，一項項咁調理太麻煩了。三高代謝補純天然草本，一次照顧三個臟腑器官，先疏通再調理，幫你恢復身體代謝，冇副作用，唔使怕傷身。而家就打電話或上健康520官網搜尋三高代謝補，令三高真正降落嚟，唔係壓落嚟。5月25日，美國紀念陣亡將士紀念日。這一日，民眾不單止追思為國捐軀的軍人，亦回顧那些在戰火中經歷生死考驗的軍旅故事。據大紀元報導， 1963年10月29日，越戰高峰期間，一名年輕的美軍特種部隊軍官羅威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次伏擊中被俘虜，開始了長達五年的黑暗歲月。他被囚禁、隔離、酷刑，即使身處絕境，他仍抱有生存意志，設法在囚禁中延續生命並嘗試逃亡。五年後，挪威在湄公河三角洲獲救，結束戰俘生活。這段經歷之後被整理成書，書名是《五年獲得自由》，記錄了他被俘虜期間的遭遇和生存經歷，並為後來美軍戰俘生存和逃脫訓練體系提供參考。挪威在美國德州麥卡倫市出生，1960年在西點軍校畢業，以野戰炮兵少尉身份開始軍旅生涯。兩年後，他加入剛剛成立沒多久的美軍特種部隊，被編入第五特種部隊群。隔了一年，他被派往南越，擔任由12人組成的作戰分遣隊 A23 的副隊長兼情報官，指導民間防衛隊作戰。1963年10月29日，挪威和兩名美軍人員隨同一支120人的民間部隊執行巡邏任務，清除鄰近村莊拉科爾的越共勢力。當部隊抵達村莊的時候，發現村內已經沒有敵軍蹤影。挪威一行隨即向撤離的越共部隊方向追擊，但很快進入伏擊區域，在交火中被打散，三名美軍人員被俘虜。挪威被囚禁在烏明森林，大部分時間囚禁在籠中，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大約36米之內，並持續遭洗腦和酷刑。由於每日只是獲得兩碗米飯，挪威和其他囚犯只能夠設法捕捉蛇或者老鼠充飢，期間他曾三次走甩，但均以失敗告終。三人中，他的朋友兼同樣是戰俘的韋薩奇上尉已遭處決。1967年11月，另一位中士皮察被移交美方後，挪威最後一年完全處於單獨囚禁狀態。為了降低看守的戒心，挪威號稱自己是被徵召入伍的工程師，即使遭受拷問，他始終沒有改變講法。這個令他一度避開關注，直到美國境內反戰人士公開他的資料，越共才得知他是特種部隊軍官。消息傳開之後，挪威意識到自己很快會被處決。1968年12月22日上午，美軍 B-52 轟炸機在挪威被囚禁地點附近進行空襲後，越共開始轉移挪威，並在接下來10日持續移動，躲避南越步兵和美軍直升機的搜索，以及眼鏡蛇武裝直升機的攻擊。12月31日，挪威乘機將看守人員引開之後，奪下對方武器將他制服，之後跑到空地揮舞白色蚊帳求救，試圖引起直升機的注意。好彩的是，當時的第一騎兵師第七中隊飛行指揮官湯普森少校制止機組人員開火，並要求飛機降落，靠近這名揮手示意的士兵。直升機降落之後，他注意到挪威面上濃密的胡鬚，那一刻他意識到眼前這名士兵並不是敵軍，而是一名美軍戰俘，那個是長期囚禁中留下的痕跡。飛行官表示，越南男性通常不留那麼濃密的胡鬚，因為這樣隨即將挪威救起，安全帶來現場。從越南回國後，挪威轉入軍事情報體系，並在1971年完成軍事情報軍官進階課程。他參與了返鄉行動，協助迎接591名自越南歸國的美軍戰俘。在退役7年之後，1981年時任宗教的挪威被召回現役，負責協助建立生存、躲避、抵抗和逃脫課程。這個課程專為高風險被俘職務人員設計。之後他在1986年至1989年間指揮約翰金乃迪特種作戰中心和學校第一特種作戰訓練營，隨後被任派為美國菲律賓聯合軍事顧問團地面部隊主任。 1989年4月21日，在前往工作途中，他所乘坐车辆遭伏击，遭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侧翼新人民军极端分子袭击身亡。挪威上校在1989年追授入选军事情报名人堂。俄罗斯外交部5月25日发出警告，声称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设施及决策中心发动系统性攻击，并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撤离。据大纪元报道，虽然形势紧张，欧盟和多国外交代表均表态不会撤离，并以到访受灾现场的方式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这项警告发出在基辅遭逢猛烈空袭的隔日，这次空袭中俄军使用了遵恕导弹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造成至少两人死亡，90多人受伤。据俄罗斯外交部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使团的国家撤离人员。俄方声明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开始对基辅境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系统性攻击。俄方并说，攻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莫斯科宣称，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乌克兰日前对俄罗斯控制的乌卢斯克地区、日前对俄罗斯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袭击。乌克兰方面则否认俄方指控，说乌军攻击的是当地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24日，俄军在空袭中使用了具备核攻击能力的遵恕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是俄乌开战4年来俄方第三次使用这类型的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在这一轮空袭中发射了90枚各类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基辅市内约300处地点受损，包括民居、学校以及一座新开放的切尔诺贝尔核灾博物馆。空袭亦对平民生活造成重大攻击，基辅一处市场遭焚毁，一名在这个市场工作20多年的摆摊的商人富兹马克向欧洲新闻台表示，我45岁了，我人生中有20年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里度过，我们这里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抨击俄罗斯的袭击展现了克里姆林宫的残暴，以及他对人命和和平谈判的漠视。他直言，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不是力量，而是绝望。在防御政策方面，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正与欧洲伙伴合作，加快在欧洲本土建立反导弹防御能力，以弥补防空落差。泽连斯基亦表示，他期待与川普政府官员展开新的外交接触，以寻求结束战争的可能途径。据人民报报道，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之后，近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正逐渐出现一种令人错愕的新景象：手机导航失灵，地图无法定位，网络信号频繁中断，很多市民和游客被迫重新拿起地图在街头寻找方向。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俄罗斯当局近来在莫斯科市中心进行大规模而且前所未见的通讯控制措施，官方理由是防范乌克兰无人机和破坏活动。这项行动据称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专责反破坏工作的2部门主导，透过频繁切断和干扰移动通讯信号，以降低敌方利用卫星导航和行动网络进行精准攻击的能力。不过，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防空措施亦令莫斯科居民在日常生活付出代价。报道指出， 由於行動網絡和衛星定位系統頻繁遭受干擾，莫斯科市中心很多地區的智能手機地圖服務幾乎完全失靈，無論是叫車服務、地圖導航還是定位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警方巡邏期間甚至頻繁目擊民眾和外國遊客站在街頭低著頭在看地圖辨認方向。不單止是莫斯科，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等地亦出現類似情況，部分城市甚至爆發民眾因網絡管制和生活不便而上街抗議的畫面，反映出社會對當局限制通訊措施的不滿逐漸升高。通訊管制和經濟下行正逐漸打破俄羅斯中產階級在戰爭爆發後維持的日常穩定。俄羅斯企業界亦開始公開表達不滿，由於行動支付、物流系統、導航服務和即時通訊高度依賴網絡，頻繁斷線而對企業運作造成重大衝擊。商界人士指出，通訊中斷造成的經濟損失累積已達幾十億盧布，對零售、物流和交通產業尤其嚴重。在俄羅斯經濟已承受戰爭壓力和西方制裁的同時，新的通訊限制正進一步侵蝕企業營運和消費者信心。5月9日俄羅斯年度重要政治象徵紅牆勝利日閱兵亦被外界視為安全焦慮升高的象徵，由於擔心烏克蘭無人機空襲，今年閱兵規模被指明顯縮水，部分飛行表演和軍備展示都被調整。衛報引述克里姆林宮內人士說，莫斯科上層社會現在最熱門的共同話題竟然是網絡問題，部分俄羅斯精英甚至私底下自嘲，我們的生活水平正慢慢變得好似北韓了。這種講法雖然有些誇張，但亦反映部分俄國中產和精英階層對社會環境惡化的焦慮。截至目前，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電訊監管部門尚未就衛報披露的斷網損失和民怨問題作出正式回應，而莫斯科和部分城市的通訊和定位干擾措施仍然持續進行中。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